top of time in Temp Tower. It's 53 degrees and 13 minutes past the big boss hour. And where were you when this song was number one?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主持人就让荒木画一个啾啾的形象，他画到胳膊肘的时候，然后他说米开朗基罗最重视的就是胳膊肘，有点感动，就是我觉得荒木传承下来了一些作品当中的金线，就好像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胳膊肘那个隐喻一样，他其实就是把这些伟大的作品融在了自己的身体。JoJo 的配乐师菅野佑物，他用过很多花招，
包括他后来就是那个吉良吉影，他让工作人员剪指甲，然后把声音录下来。
我天哪！
然后录音前他就让人家把指甲留长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偶然误差》。《偶然误差》是一档以名词解释为起点的播客。我会针对当下我最感兴趣或者当下最流行的词条进行一番解释，当然解释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流动的误差，这些误差就是偶然误差。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词条叫做黄金精神，可能了解的朋友知道我们要聊什么，而且我们也很开心，可能不太熟悉的朋友现在拿开手机就是搜索引擎查一下，也会搜索到这个词条的解释是关联到了一个唯一的答案，就是荒木费里彦创造的那个漫画世界。有关这一期呢，我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 Sarah 老师。
大家好，我是 Sarah。 我自己有一档青年向的 AC 动画漫画的播客叫做试刊号，那这个名字取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意大利的著名作家翁贝托埃科他的最后一部小说的一个标题，那我也是这个英美剧漫游指南的主播之一，我在那边也会时不时的录一些英美剧的一些节目。那去年石之海就是在开播之前，我当时在自己节目里面录过一次周周，但那个比较的泛泛嘛，所以这次想跟秋实来再来聊一下周周，聊一下黄金精神，尤其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不灭钻石。
石之海的 part 2也是在这个月9月1号在 Netflix 上首播，然后现在还热乎。其实按照惯例，现在我应该对黄金精神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但是我在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可能想要做出一点改变，就是我把这个词语的解释给后置了。总是觉得什么样的概括和定义好像都没法完全到达我心目中的那个解释，所以我想最后我们可能讨论出一个大致的模样，所以黄金精神这个词就先搁置在这儿。我想先问萨尔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 Part 2看完之后感觉如何？看的途中就一直我们在聊，当时我都心想说哎呀先别聊先别聊，等节目录的时候再好好聊一聊。
其实我那个从石之海这个 Part 1开始就肯定是有出彩的点嘛，但是呢只能说我觉得它的槽点比出彩的点要多多了。首先最重要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季大卫社就突然就这么穷了，其实前五季它时不时也有会崩的时候嘛，但是基本上大部分还是挺有钱的，但是到了第六部就完全是那种随处可见，你就会看见这里也崩了，然后那个画面也崩了。精彩的分镜是不太多的其实，而且这明明就是阿强，明明是成太郎的最后一部，他居然崩成这个样子，我也是没有想到其实。
是的，而且在叙事的节奏上，刚开始看前几个他跟替身使者打的时候就觉得剧情有点不是很顺畅，直到后来喵喵那个替身使者出现，我才感觉哦，那种熟悉的JoJo的那种律动感觉出来了，就是叙事上的节奏的把握。这也是我认为荒木费里彦创造的这个漫画非常迷人，或者是我个人觉得很有魅力的一点，对时间线把玩的感觉，包括第四部不灭钻石最后那个吉良吉影他的那个败者时辰那个能力嘛，一直循环，今天从七点半开始一直到灾难发生，然后那个时间是循环的，那个叙事是像轮回一样，但是在轮回期间他的命运又发生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转变。这个替身使者的能力是你只能记住当前的三件事，如果出现第四件事你就会自动遗忘掉第一件事，我才感觉到啊，有点感觉出来，然后这个感觉瞬间就结束了。
还是先说一下优点好了，其实我觉得石之海里边好的地方都是来源于这个漫画本身的，比如说就是在尤其是在 Part 2里面，它所有的这个 恐怖的喜剧感都非常到位，而且那种猎奇的设定啊，比如说风水啊，还有人体结构，感觉他是不是以前学过生物或者对生物很了解。包括这个角色，就是安纳苏这个角色，他是一个男性的角色，但是他就是女性气质非常的明显。
而且你提到这一点，我想到看的时候我就本人很开心的一个情节，就是绿色婴儿那集，徐伦身上生出那个花枝，就是那个花叶。可能对霍姆菲里燕这个创作者有一点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他在创作正式开始连载啾啾之前去了意大利游历了两年，因为他的漫画连载的道路不是很顺畅。
对对对，
就是他当时看到了很多雕塑家所完成的非常完美的作品，其中他就提到那个贝尼尼嘛，那个作品叫做阿波罗和达芙尼。就是阿波罗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硬气质的一个古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嘛，然后达芙尼的那个状态又是一个女性柔美的柔软的那种感觉，然后阿波罗的手碰到达芙尼的身体的时候，达芙尼其实那个身体是慢慢变成一棵月桂树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雕塑当中看到五根手指慢慢生长出花叶呀、花木那种状态，哇，非常美妙。 Part 2当中徐伦也是走到了阳光下，然后脸上开始生出树叶的时候，我觉得那幕霍姆菲里燕应该画的也挺开心，
就让我有一种有点克苏鲁的味道。尤其从前几集开始，就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黑，就是看不到的一个东西就一直在动嘛，
包括监狱的这个场景各种暗处，
还有你刚才说那个只能记住三件事情那个替身，因为他后面自己用台词说让你只记住三件事情其实比你完全失忆了是更可怕的。优点我感觉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就刚才缺点其实你已经说了，就是他节奏真的就是有点混乱，中间有几集就是这一集他在这个地方结束了，然后下一集他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现在他已经播了24集了，但是其实这个神父的要上天堂的动机他还是没有讲，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节奏感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是的，而且我想说了一个我观看的时候很当下的一个感受，不知道 Sarah 你看那个这就是街舞了没有就是我看了非常喜欢的一个舞者叫 Kyuka， 就是一个日本的女性舞者，我看的途中我又一直在想，哇，这不就是徐伦吗？就是一个女性的舞者，她可能没有其他舞者那么高大或者是强硬，但是她在做一些很细碎的动作或者是把握音乐节奏的时候很流畅，心目中徐伦的样子，而且她本身衣品很好。大家都说石之海其实是那个监狱里边的 T 台秀嘛，包括古驰这些名字，安娜苏这些名字不都是服装设计品牌吗？
对，
这可能跟霍姆菲里燕最开始学的是服装设计有点关系。
对，就说到这儿，就是徐伦这个主角，我觉得他虽然是个女性角色，大家也说他凸显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什么，但是我其实对这个角色不是很满意。最后几集就他读了那个阿强的盘看完 U 盘然后就直接理解了，就是在前面他明明20多集他都没有理解，我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哪怕是不灭钻石里面的那个胖仲，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你都能讲出一个比较好的故事。
包括安娜苏最后他跟 FF 有一个创作母题吧，黄金精神是什么，彼此之间有一个传承的感觉，但是那一幕来得太晚了，或者来得太干脆了，
太突然了。
当然说到这儿了，我仍然想说我仍然非常期待 Part 3 这样说可能有点废话，但是确实这是我看霍姆菲里燕的每一部作品风格迥异，但是你真的看完之后就仍然觉得下一部非常值得期待。之前在微博上看那个 CBVV 老师有这么一个博文，当你认为本季或者本世代的啾啾已经足够好看的时候，那么下一季的啾啾一定会更好看。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这就谈到了一个比较个人向的问题吧，到目前为止Sarah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看前两部我也其实没怎么看下去，我最喜欢的故事肯定是不灭钻石嘛，但是主角上面我最喜欢的一代其实是乔瑟夫，就是二乔。对对对，因为二乔的性格他既不是绅士，他没有后面那些人那么的无畏那么高大，他就有什么事就想跑，我就觉得挺搞笑。他真的活了很长，他活了100多岁。
对，我们为什么今天着重要聊第四部，因为第四部也是二乔在最后的时候说出了 这个词语，就是黄金精神。
嗯，
在前几部的之中有这样的展现，就是第一部吧，就是齐贝林他说、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对对对，
人类的优越就是勇气的优越，可能会被之后很多像我这样的粉丝理解为可能黄金精神就是在讲勇气，但当你看了越来越多的JoJo之后，你会发现黄金精神也不单单是勇气。
在第四部里面有太多你在其他部里面看不到的很重要的元素，比如说推理，推理在其他部里面其实并不是很重，还有就是猎奇，猎奇应该说在第四部里边达到了一个顶峰嘛，而且是在一种日常中跟非日常的诡异里面。
对，
但是这个主角呢又非常的善良，你说他善良吧，但是他又是有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各种在就日常的战斗番里面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在不灭钻石里面他都有。他的打斗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嘛，他就是一个副线，我觉得。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要好好聊一聊JoJo的奇妙冒险不灭钻石这一部作品了。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或者先概括一下这一部到底在讲什么。这一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1999年的夏天，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的一个小镇叫做杜王町，这个小镇上这个夏天里面发生了很多怪事儿。然后几个学生啊、穿着校服一个一个参与到这些怪事之中，有些怪事是挺分明的，黑白分明的，正义和邪恶，但有些怪事就是日常，或者是就像刚才Sarah老师说的，就是一些需要推理的，需要好好想一想的事儿，但其实最终可能并不是很邪恶。
包括这个主角也是，花木说那个东方丈夫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对，是的，对，他最喜欢的替身是胖仲。胖仲的那个替身能力就是释放很多像小甲虫一样的替身，然后去偷那个大家掉在地上那个一块钱两块钱，然后聚集起来。他当时对胖仲这个替身的形容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替身太搞笑了，然后能力看似真的什么用都没有，但是你细思极恐。
嗯，因为这一部里面的很多替身其实是比较有写实感的真实，比如说里面那个小林玉美的替身能力是那个心锁嘛，就是让别人对自己产生一种愧疚感，你只要有愧疚你就会被锁住，然后最后就愧疚的自杀了。比如说那个有个小矮个子那个菅田敏和，他的那个能力就是去复制别人的一些外表啊性格，然后去盗用别人的一些信息嘛，用现在的话说
电信诈骗，
对，
是这种。
对对，还有那个很病娇那个山岸由花子，还有跟康一他囚禁康一的那段故事，有点那个欧美的那种比一些猎奇的恐怖片啊，推理小说，比如史蒂芬金里面就经常。
我觉得在正式开始聊不灭钻石之前，我可能稍往回说一说，因为最开始虽然没有解释黄金精神这个词条，但是我现在要进行一个词条的解释，就是荒木费里彦这个人。荒木费里彦呢，原名叫荒木荔枝，在他最开始的几个短篇的漫画里边，他一直用的是这个名。1960年6月出生在日本仙台市，刚才说的杜王町其实就是他老家的一个原型刻画的。他家里边还有两个双胞胎妹妹，但是玩不到一块儿，然后他就自己总躲在屋子里看漫画嘛，从小就很喜欢看漫画，很喜欢横山光辉的那种超大机器人的漫画，比如说铁人28号等等等等。中学的时候看了很多电影，其实对于讲故事那种感觉他是有点着迷的。也有人夸荒木费里彦画别人的头像很厉害，他也觉得自己可能确实有一点天赋，而且确实想用漫画这个形式来讲故事。最开始的时候1980年他的处女作在少年Jump上获得首冢奖的一个作品叫做武装扑克。
前面我再补充一句，就是那个仙台到处都是这个JoJo的圣地巡礼，你出了那个车站就会给你一份JoJo的奇妙冒险地图，上面会给你标出来哪些地方可以去，就跟那个杜王厅很像。
仙台这个地方确实还出了很多创作者，菅野洋子就是给那个星际牛仔作曲的菅野洋子，他也是仙台。
然后那个武装扑克是他借鉴了很多著名的漫画家，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横山光辉，还有这个白土三平这些人。这个漫画虽然他画风跟现在比有一点点的稚嫩，但是当时就已经有比较跌宕起伏的一些情节，还有一些封面设计都是非常的大胆，就在那个时代来说。
对，武装扑克那个标题页其实是非常不符合传统短篇漫画的一个形式，就是人物是一个即将要摔倒的一个姿势，他画的是一个西部的故事， 西部赌博的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31页，但是按照他当时采访的时候说，他其实这个故事创作了100页，他和编辑是挑了31页故事内容缩成了一个短篇。刚开始这个短篇漫画的开始的叙述者也很有意思，他用了一个叙事的技巧或者是把戏吧，就是刚开篇是一个老男人在说，在喝着一杯酒说，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两个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他们刚开始是从赌博开始，然后这两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故事就开始了。在这个处女座其实也总结下来了画漫画的一个经验，其实他在那个霍姆费里院的漫画书里面也提到了，第一页一定要抓住编辑和读者的好奇，这个故事一定要引入的非常独特。
我突然想，最近好像是那个三田老师聊那个藤本树的时候，藤本树也是这种漫画家嘛，他能在2-3页之内就把这个所有的故事前情全都给你交代清楚。
对，或者是整个漫画的风格吧就已经确定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都很喜欢的《不灭钻石》这一部，在这部漫画的第一页给大家叙述一下，就是占了半个页面的杜王丁的一个俯视的景色，然后他的话是说1999年已经飞快过去了3个月，各大世界媒体开始疯狂的报道，因为今年是那个预言周末日的年份，然后话锋一转说，我叫广濑康一，15岁，我对新学期充满着期待跟好奇。哇，这一下子就从一个宏大的叙事一下转到一个小镇上一个青年的叙事。
包括那个杜王听 radio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诡异了，就开始就是一片非常的平和，那新学期要开始了，大家要努力学习。
而且这也是我觉得荒木飞吕彦借鉴或者是他文化基因当中吸取了很多很多优秀作品的那种感觉，包括这个 radio 这个怎么说这个元素，也是当时我在看那个漫画的时候，他在漫画开始有一个简述，他说有几张专辑是总让我痛哭流涕的，其中一张专辑是卡朋特乐队的 Now and Then，它里边也有一个电台的一个元素，就是这首歌播完之后有一个电台声音突然说，啊，大家好啊，最近怎么样啊，我是什么什么电台的，今天风和日丽，然后你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是什么什么排名第一的歌，然后开始放。而且我立刻想到了另一部电影，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一个致敬，就是在第四部不灭钻石连载期间1989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为所应为，是斯派克里的电影啊。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就有一个角色以一个旁白的声音展现，说啊，邻居们好，我是你们的 DJ Love Daddy 啊，这个角色是塞缪尔·约翰逊演的，他就是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个这个街区里边一个电台的 DJ。然后他每天会在这个街区的早晨开始电台广播，说各位邻居你们好啊，你们收听到的是什么 FM105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什么青春洋溢或者浪漫的歌。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up you wake, up you wake, up you wake, up you wake. This is Mr. Senior Love Daddy, your voice of choice, the world's only 12-hour strong man on the air, here on We Love Radio 108 FM, the last on your dial, but first in your heart, and that's the truth, Root. Here I am, am I here?You know it, you know. This is Mr. Senior Love Daddy doing the nasty to your ears to the nasty. Eyes only play the platters that matter, the matters they platter. And that's the truth, root.
1980年武装扑克获得了少年将普周刊的首种奖，然后这一年也算他正式作为一个漫画家出道了吧。然后他之后其实创作了第一个想要连载的漫画叫做魔少年 BT。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结局就是被砍了嘛，就是当时编辑很不看好。
其实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传统的帐篷像的，但是呢帐篷都让他连载了。
对，就是责编很神奇，或者是说真的是有那种识别黄金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这个魔少年 BT， 这个主角呢就比较的邪道，不是什么正经的这个少年像的主角。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就是一个中学生嘛还是小学生，然后为什么说是魔少年呢，因为他进行一些推理嘛，但是他推理或者是实践的方式非常的邪道，就是他会比如说像区别针或者是那种衣撑那种铁丝，然后去勾那个当事人的门，然后把那个开锁然后进门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对对对，就是大家现在看经常能看到，就仿佛这个人就跟迪奥 有点那个、
哦、对，
嗯，他的相像感，因为他都长得很好看嘛，而且是那种包藏祸心的。这部里面我觉得比上一部那个武装扑克有趣的是，他就开始有很多的梗了，尤其是荒木自己说过他非常喜欢福尔摩斯，
对，
非常喜欢那个英伦的这些元素。他在这个魔少年里面就也是安排了就类似于一个华生的角色来跟他一起出镜，
而且他那个每一个故事的结尾都有一个非常陡然的翻转，怎么说呢，有点像 To Be Continued 的那种梗，就是九九最开始在第一部第二部那种梗魔少年 BT 当然最后是被砍了，因为他那个人气很一般。荒木飞利彦知道要被砍的时候，他最后其实画了一个魔少年 BT 2.0 的那种概念，一个大反派，然后他跟他有一个智斗武斗都用上了一个决斗，观众是买账了的。然后他可能意识到了观众喜欢什么样的情节，之后创作一个《包来访者》嘛。《
包来访者》也会有后面几部的一些灵感嘛，就他那个主角是被收容在一个组织里面，最后逃出去，逃到外面的世界，就跟那个朱之南很像。因为刚好应该就是在这一部的中间还是结束，我忘记了。然后荒木去了意大利。
其实因为那个《包来访者》后来也被砍了，因为这部作品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他好犯了很多错误。
内燃机的列车上，他其实荒木飞利彦安排了一个战斗，主角呢抓着那个车上的那个电线，后来被读者发现了，说你这个作者把我们当傻子，这个内燃机车线为什么会有电线呢？然后当时荒木飞利彦很受挫，他觉得世界观或者说设定真的非常抠细节，点点小的常识性失误是非常致命的。被砍了之后他就去郁郁不得志嘛，因为他当时好像已经26岁了，然后他就去那个意大利游历一番，开始在各种罗马那不勒斯的艺术馆里边看作品。然后回来之后他其实还是创作了一个新连载的漫画，叫做《鬼魅的艾琳》，就是一个女性为主角的一个战斗漫画。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石之海有徐伦这个角色，但是在当时其实以女性为战斗漫画的主角在当时还是挺反常的。我读这个漫画的时候非常愉悦，荒木飞吕彦有一点就开始有一点坏趣味了、他的第一个叫做巨女之馆吧，然后那个 BOSS 也是比利尺非常混乱的一个人，非常夸张。艾琳的那个体态呢也是非常的，就有点啾啾力的那种雏形了，非常扭曲，
特别像那个不灭钻石里面油画子，
对对对，有那种感觉。发起飙来或者战斗起来就是占了整个页面或者半个页面那种画幅，但是当时就是女性为角色仍然不被看好，也被砍了。这部之后呢，1987年《啾啾的奇妙冒险》第一部《幻影之血》开始连载，同年的8月第二部叫《战斗潮流》开始连载，1989年第三部《星辰斗士》开始连载，这也是替身使者这个概念或者是这个设定第一次在《啾啾》这个漫画里边出现。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他在《周乐》之前的这几部作品，其实很多漫画家在成名之前其实他蛮多的瓶颈或者是初创期的，但是荒木感觉他是个成长非常快的人，才画了几部短片马上就开始进入《周乐》，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巅峰嘛，就30年一直就这么持续下来
了。是的，就是刚开始《啾啾》第一部的时候，《幻影之血》的时候，他用了波纹这个概念嘛，其实当时的反响也平平，我觉得已经非常就是成熟，以至于一以贯之到现在的那种画风，然后那种可以说是绅士道的那种战斗感觉就开始确立了。然后一直到第三部，他的责编也觉得波纹没意思了，画不下去了，然后他用了替身这个概念。当时就在采访当中提到，他希望画出一部漫画是眼前有一个物体，我人那个手还没碰到的时候，他已经根据我的想法改变了，就是我身后伸出来一只手了。然后就说到1992年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啾啾的奇妙冒险》第四部《不灭钻石》开始连载。我觉得1992年还是一个蛮有趣的年份，《不灭钻石》的故事是1999年的。我觉得世纪末的绝大部分创作者可能他们统一的一个创作母题就是展望一下世纪末1999年或者是2000年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比如说那个王菲的那张专辑《浮躁》嘛，是1996年的，然后它里边有首歌叫《末日》嘛，歌词是说末日来临一点好奇，在王菲那边可能就是预言中的末日，但是在荒木飞吕彦这边就是1999年不过是一个夏天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来下一下一切，甜美的满
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第四部啊也没有战斗，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呢，如果你很喜欢比如说推理悬疑或者是一些日常中的诡异的话，还是会觉得好好看。
说到这个，我其实问过一些我的朋友，就是同样也是舅舅的粉丝，他们给我说对第四部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主角团没死什么人。
那个第四部是唯一没死人的好吗？后面不是越死越惨了吗？
这也是荒木怎么说呢，他的创作谈吧，第一部幻影之血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反传统漫画的一个想法，就是最后让
主
角
死
掉。而且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其实没敢跟编辑说，他就先画了出来然后再给编辑看的。因为当时怎么可能一个连载正盛或者是第一部连载的时候就让主角死掉呢？但是这恰恰也是我对第四部的好感。荒木飞吕彦自己说他认为前三部是有点像神话一样的故事，第四部就是邻家小哥，就是你的学长或者是你的同学，
其实是个连环杀手。
对对，为什么以老家为原型？他其实有点想把童年的一些记忆或者是记忆的触感给描绘出来，因为他在小的时候总觉得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很神秘，不知道他们在家到底干什么，然后平时有些人也不跟他打招呼也不聊天，他就想画这么一部漫画。他说前三部都是敌人主动来找主角团，像 RPG 游戏一样，特别是第三部星辰斗士是一个公路片，像闯关不断升级。但是他第四部他说他想把敌人画在暗处，就是被动的，就是隐藏起来。
刚好第四部不是在90年代吗？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在那个就是经济电台我们聊科幻的时候，就是岸野秀明90年代拍了一个《Otaku的历险记》嘛，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讲的是90年代的一些我的 Otaku 他们就偷偷的跑到动画公司，可以钻进去，然后把这些原画稿偷出来。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那个年代，很多人就是对 Otaku 这个就是整个形象也不是很好，因为当年也发生了很多恶性事件嘛，会有这种氛围，不知道那个你旁边的邻居的到底每天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有可能身边沉溺的是一些连环杀手，包括那些韩国电影也很多都是在这个年代拍出来。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性嘛。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Otaku 的意思，就是御宅族嘛，就是那些天天待在屋子里边不知道干嘛的人，他们选择不出屋。也有朋友说他的舞台太独立了，就是杜王町这一个小镇，然后发生的事件很封闭，比如说没有像这种彪马野狼整个横跨美国，或者是星辰斗士在沙漠当中整个穿越的那种畅快感。但是我恰恰认为这可能这就是我喜欢第四部的原因，我很喜欢那种休息站的感觉，服务站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第四部可能荒木还没有想好后面的这几部要怎么画，他开始就用一些当时的一些元素先去画一个小镇上的奇诡的故事。其实第六部也是的，因为第六部包括漫画也是，第六部并不是前七部或前八部现在多么出彩的一部，它漫画上本来也没有前面的那么精彩，但是在第四部跟第六部都会感觉它就是在做一个过渡，从第七部开始它又进入了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阶段。
对，可能跟他创作线有关系，
但是第六部只不过没有第四部那么圆满。
而且第四部我觉得他其实在人物设计上有一个隐喻，就是东方仗助是二乔的私生子嘛。
对对，
可能我的理解有点过当了，我觉得私生子他的隐喻就是主线任务或者主线剧情的一个岔路，啾啾他整个世代的家族的故事不断进阶不断传承的故事当中，他有一个私生子，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岔路，然后告诉你一点日常生活当中非日常的事儿。 挺浪漫的。
到了第五部不就更过分了吗？那明星就是那个迪奥的那
对，我觉得第五部我觉得第五部它更有一个很深刻的创作主题，就是如何审悲。他在采访当中他谈了他想在第五部创作的时候创作的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悲剧性的角色，然后大家去欣赏这个悲剧性，就是陶醉于这种悲剧性的浪漫之中。
因为主角乔鲁诺就是这个主线故事最后大反派 Dio 的儿子。
前三部的其实就是那种英雄的感觉会更明显一点，是从第四部开始，就是除了乔家的这一代之外，所有的配角其实对他们的笔墨应该说是更多了。就像这个钻石一样，他们完全不是说哪一种利益关系，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并不是，应该说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具有这么一种黄金精神，
甚至是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职业吧。我非常喜欢第四部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去那个意大利餐馆。
哦，对对对，
我太
喜
欢了。喜
欢那个、
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就是主角东方仗助和他的那个好朋友义太，然后他们俩就是发现这个小镇上开了一个新的餐馆，意大利餐馆。刚开始喝那个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水怎么能够这么好喝。厨师说啊，这个是山泉水，是我在欧洲的某一个山上取来的水，非常的稀有。然后他突然发现喝完这个水之后，义太就是眼睛开始喷水，就出现了各种人类所不能具有的那种状态。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因为我们看过啾啾很多那种故事开展的那种逻辑，我们觉得真的就是遇上了替身使者了，一场战斗或者怎么样不可避免了。因为他有一个创作的主题叫做替身使者会互相吸引嘛，但到最后才发现这个意大利菜馆它就是菜馆。
对对对，他只是想做好吃的而已。
对，这个厨师他本身钻石的品格就是他想做好每一道菜，匠人精神可能也是一种钻石品格吧。
匠人精神。对对对，因为这个故事它整个的这个风格跟周周里面的每一个故事走向都不一样，因为不管是哪一部，他每遇到一个有点那个诡异气氛的对手都是要跟人家打一架的。
嗯，对。
但是这个完全不是。
而且包括后来有那个整容医院的院长吧，他也是替身使者，就是想让每个人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妆容，或者是人生巅峰一般的妆容。
对对，所以这一部里面的替身的他整个设定的一个方向是往现实去的，它不像这个第六部或者是第五部有很多什么风水啊玄幻的东西，可能跟你的现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跟这个不灭钻石整体的风格是一致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社会派推理去解谜去抓凶手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而且我认为这部很值得被推荐的原因也是因为荒木的元素是最集中的，你能在这部里边看到他很多坚持的点。比如说在荒木飞吕彦的漫画书里边，他提到如何创造一个角色，他当时有自己很独特的方法论，就是要给每一个出场不管是几页都要创作那个人物卡，更详尽一点的简历，包括血型出生年月，甚至包括他的小动作，他的直觉，他的纠纷，他的人生有什么性经验、性观念，包括获奖经历，全部都要列上。他每一个人都会做那个像一个报告一样的那个人物卡，所以你会在这部作品里面看到大家很多的小动作，比如说吉良吉影一紧张就喜欢咬那个指甲嘛，包括那个折纸师那个替身使者，他的那个替身能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出现了害怕时候的小动作，出现三次你就会被折进平面的纸中。我们就会看见那个东方仗助害怕时的小动作是咬下嘴唇嘛。
对，而且从第三部开始荒木的各种恶趣味尤其是第三部跟第四部里面是最多的，有很多，其实第六部里面也有石之海，最后不是有那个迪奥跟那个神父在床上那个画面吗？包括那个乔瑟夫第三部的时候
那个磁铁是吗？
反正就每一部里面全部都有这么吸在一起疑似 BL 的这种画面。其实第四部里面最吸引人的那些魅力角色是最多的，除了吉良吉影之外还有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个岸边露伴嘛。岸边露伴就经常大家都说是这个荒木的 化身，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但是呢就是他用这个天堂之门天天的挖别人隐私然后取材，就跟他自己也很像嘛，因为他自己也是汲取了自己看过的喜欢的各种的元素来创作。
岸边露伴西北老汉这个形象我觉得很值得聊，他本身有很多特点，因为他的延伸作品也很多，
对，
包括岸边露伴一动不动，包括岸边露伴在卢浮宫等等等等，当然大家都说是他的替身嘛，然后他自己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岸边露伴到底是不是你的漫画当中的自画像，他自己的回答是说他没有岸边露伴那么狠，他当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犹豫了一下，可能打了一个马虎眼，他觉得想要回避一下，这可能是他创作就是创作秘密。他说岸边露伴是讲究真听真看真感受的，比如说一只蜘蛛，就是刚那个广濑康一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然后他杀死了一只蜘蛛，然后那只蜘蛛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岸边露伴一定要就是亲口尝一尝才知道。然后他说我很惜命，高木费利安说
他是一个为了创作可以那个不择手段的人嘛，但是他画这个人就把他画得非常的令人害怕毛骨悚然，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比较正直人吧，你只能说比较正直而已，我没有办法接受日剧形象，虽然大家好像都觉得那个日剧拍的也还可以，但是那个高桥医生的那张脸那没有办法打开
所以其实我最开始想说那个 Q 卡的那个好像徐伦啊，那个时候我说完我其实想了一下，其实我们这种漫画粉丝很不愿意说真人化漫画这个概念的。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人生中看过的所有的真人版，但凡我觉得好的都是一些就日常向的，绝对不是这种非日常的战斗系的奇幻的冒险的，这种是没有办法真人化。
包括你看那个不灭钻石的真人版了吗？三只虫矢那个。
不看
我也不看我也不看。其实说到岸边露伴了啊，还是说西北老汉顺嘴一点。
对
岸边露伴好像有点反中文的口语化的感觉。谈到这个形象的时候，我其实很奇妙的发现，我们都知道荒木他在创作JoJo之前去意大利游历了两年时间，他在第五部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他其实想描绘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主角和沈悲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精神很像是尼采所说的酒狂精神嘛。简单来说，当我们了解到了注定无意义或者是注定灭亡的这个想法所诞生出的陶醉于那种想法的那种美，而酒狂这个形象其实是被一个画家画过的，就是卡拉瓦乔，就是他是巴洛克艺术的奠基人，他画了一个叫做年轻的酒神，然后年轻的酒神这幅画呢也是他的自画像。我觉得可能荒木飞吕彦看到这部作品有了画西北老汉这个形象的想法，因为年轻的酒神他也是带了一个像叶冠一样的一个发冠，就是那个发冠上面有花有叶子，是不是有点像岸边就是西北老汉他那个像叶片一样的发冠，这可能是另一种黄金的传承。
他给岸边露伴实在是创作了各种衍生作品，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个一动不动卢浮宫之外，还有那个小说，就是说他在一动不动里面讲的这几个短篇故事吧，没有说是去想要打败或者是评判这些人的对错，他只是带领大家去看他经历的这些都市传说也好，还有就是一些诡异的奇怪的有点那个民俗感觉得这种小故事。其实这部分我你是最喜欢这部分
对
我就非常喜欢日本的这些民俗学，就是一本正经的去研究一些都市传说，
这也是我觉得最荒木的元素之一，就是他太会写怪事和怪谈了。他其实那个一动不动就是每一篇的开章，西北老汉和他的责编说你最近要去画一个什么故事吧，然后我最近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他去取材了，
就是他描写怪事太多了。而且就是我最早听的一版海龟汤那个海龟汤的名字叫做人类也会舔，就是那个小女孩她有一只狗，她是一个独居的小女孩，然后她爸妈晚上走了，睡前她的狗会在旁边舔她的手，睡着睡着突然被一阵响声吵醒了，然后她迷迷糊糊想要起来，然后感觉有狗在舔他的手，然后他就安心睡去了。 然后第二天起来他发现狗死了、
哦、
然后底下留了一行字叫做人类也会舔，这不是吉良吉影吗？
就是正传第四部钻石里面的这种 style 还算好一些，就在移动不动里面，比如说他这几个故事吧，一个是他去那个威尼斯教堂，然后就听了一些恐怖的、哦、
忏悔诗，
忏悔诗，还有在健身房里面那个游戏
马拉松是吧，
对对，包括那个六 B 版就是有那种炼尸情节、啊、
六 B 版就是一个就是纯怪事儿，小镇上发生了一个厄运会附身在很多人身上的一个事儿。
然后关于岸边露伴就在动画里面呈现，你会发现视觉的一个冲击力的一个作画其实比其他人来的更猛烈一些、
嗯、
比如他的那个颜色，他头发其实一般是绿色的时候他穿的就是紫色的衣服，包括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封面也是、
嗯、
但有的时候变色了之后脑袋上可能戴的是蓝色的那个发带，有的时候会变成黄色，就跟他这个人一样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么一种情绪。那说到这其实我就更喜欢漫画，因为动画有的时候画一些就定格的那种分镜比漫画还是要逊色很多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岸边露伴他在漫画里面就非常有那种肌肉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但是动画里面其实就是会弱一些吧，就肯定是不如这个漫画整个的一个塑造、
嗯、对，
在看动画的时候尽量就不要惦记着漫画，就是它肯定是不如漫画了，这个不管什么作品改编出来它都是这个样子。
刚才 Sara 说那个色彩那个地方我其实有蛮多想说的，因为我最近在学油画、
哦、
对于色彩我们专门有一章节，然后就是讲原始主义。我当时是看一个采访，在东京有一个荒木飞吕彦的原画展，就是聊到了一张原画是徐伦，那个原画应该叫彩虹上的徐伦。徐伦在站在一个海滩边，那个海是分了好几段的，然后每一层是一个颜色的色块，这一片海是被各种五颜六色的颜色所充满的，然后海滩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黄土黄色，是偏红深红的一个颜色。徐伦站在那个海滩边，然后头顶上是一个很巨大的彩虹。采访者就问说这个颜色好像不是很传统，然后荒木当时说他这幅原画当时是受到了法国画家高更的一幅画的影响，是叫做海滩骑士，是1902年画的一个布面油画，大家都知道就是月亮与六便士，最后高更的那个这个画家是去到了塔西迪作画的。然后这个油画呢地面是粉色的，非常不像传统的那种土地的颜色那种。当时我们学原始主义的时候还恰巧讲到了高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始主义的画法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当时高更在欧洲社会的时候他其实是被当时那个天主教在控制整个社会也好或者是整个文化环境也好觉得无聊，最后做出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就是他想去天涯海角一个还没有被天主教开化的地方去寻找他心目中的原始是什么概念。但其实他来到这个岛上之后他自己有点失望，这个岛上也有教堂也是一个半开化的状态，他其实自己有点失望，但是已经跑这么远了，所以他当时一些画中的原始生态或者原始部落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图腾，比如说一些很部落一样的穿着，都是他臆想出来的，半想象然后半刻画的画的那些画，用色很大胆，我觉得这也是荒木所吸收到了一点点美学上的传承吧。
色彩的对撞在第四跟第五部尤其是第五部里面是最为明显的。
对，而且我们刚才其实说到最荒木的几个元素其实已经说了几个了、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用一些怪诞奇谈创造了一些故事，包括那个卢浮宫底下他所描绘的一幅描写至黑之色的一幅画，我觉得这也有点都市怪谈的味道。
嗯， 对，就经常有人会在这一部里面包括第四部里面这些恐怖元素会提到伊藤润二，但是其实在我心里伊藤润二不是一个纯粹的恐怖漫画家，他的作品都还挺纯真有爱，他虽然画的好像挺吓人的但是就是主题其实都很纯真，都是纯洁的爱。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他借鉴了这些他喜欢的这些恐怖电影，他也出过一本书叫做那个黑恐怖，里面写的都是他最喜欢的恐怖片啊，都是一些80-90年代欧美的一些经典。
是的，是的。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那个怪形，基本上在周六的每一部里面对战其实他 都有一个体现、
嗯、而且怪形有一个桥段，就是怪形它会模仿人的样貌嘛，然后它有一个桥段是说我们要找出怪形在我们这个科考队里边谁是被那个附身的人、
嗯、
他们要检验他的血液嘛、
嗯、
其实在第五部里边最后有一个就是人物的灵魂他在了不同的肉体里边、
嗯、
然后最后他们发现我们要找出迪亚波罗在谁的身上、嗯、我觉得那个桥段就是立刻让我想到了怪形。
第一部里面更加明显，就是最开始那个乔纳森被迪奥偷袭弄死，就是那个迪奥脑袋上长了很多的肉芽然后把他弄死了
啊。对，我看第四部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他非常的喜欢恐怖电影、
嗯、
有一幕是他打那个水替身，就是水项链，那个水项链有一幕是他躲在了那个路边的那个下水道的排水口，露出半张脸，然后那一幕就是那个小丑回魂的那一幕啊、
哦、对，作风很低调，只想过平凡生活的这些反派。最著名的恐怖片肯定是这个沉默的羔羊，就在八九十年代这些片子，他那本书非常的薄，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恐怖电影推荐的清单，并没有什么太多重要的内容，但是看完就会发现他其实对日式恐怖倒是还好，除了民俗的那个猎奇那一块之外，他比较钟爱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欧美的猎奇恐怖片。
而且我觉得他从这些作品当中其实吸取到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他在第四部的那个漫画的有一本的卷首语里面写，他说最喜欢的几个电影，第一部是活死人黎明、
嗯、
然后第二部还是第几部有大白鲨，然后还有月光光心慌慌四、
嗯、
这完全就是他运用到他的那个作品当中。比如说大白鲨就是一群人在对抗一只鲨鱼，我们就会看到在JoJo的作品当中，比如说第五部有一幕是几个主角团一行人是要对抗一艘船的、
嗯、
再比如月光光心慌慌四，整个系列的主题讲的就是一个非对称对抗的故事。Michael Myers 他是一个不死的嘛，戴着一个面具然后杀人魔，然后他在第四部里边尤其这个非对称对抗的这个风格非常明显，就是他要追杀的是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跟他有血缘关系，他要把他赶尽杀绝。这个在JoJo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也感觉到了，荒木会把对战的双方置于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位置上、
嗯、
荒木也在采访当中说嘛，他说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主角应该怎么办，有时候我也会急出一脑门子汗来。
尤其前几部我经常感觉他画着画着漫画可能就把前面自己设定的都忘了，然后后面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吃设定。嗯，这很多作品其实都有，但是他这个是最明显的。
而且这种置角色于死地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荒谬的一个元素，就是它场景很独特。比如说第四部《不灭钻石》里边有一个替身使者是生活在电线杆上的、
哦、那个实在是太奇怪
太奇怪了，就是东方仗助一行人要在电线杆上和一个人就是战斗。第三部里边有一个沙漠，就是没有任何遮挡物的沙漠和替身使者有战斗。再比如说就是新的《石之海》第二部，他们在监狱里边封闭的空间战斗。
其实《石之海》里面最吸引眼球的是那个风水，就 我看了半天，我想了半天，仿佛感觉自己好像懂了又好像没
懂。我太厉害了，这个风水
各个文化里面的一些比较奇诡的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元素，他可能都想去 研究一下吧。
包括这个元素，包括他最荒谬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元素，就是他非常善于运用那种本源游戏，就是很质朴很质朴的游戏。比如说他的处女作是武装扑克嘛，玩德州嘛，然后比如说第四部里边他跟西北老汉玩骰子嘛、
啊、从第三部就开始那个各种赌博。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八九十年代大家那个时候最经典流行的都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赌博模式录啊，就连是小英也有这种铺牌的这种趋势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那捕捉到了这些元素，让自己在逐渐的在改。
而且这些游戏我觉得也是一个通用的语言吧，就是世界人民都能懂的语 言。
对，
比如说在第三部最后他们是玩那种电子游戏，就是赛车。然后第四部虽然我有点讨厌那个角色，就是剪刀石头布，你记得吗？那个小男孩，就是他跟西北老汉有一个剪刀石头布的对决。我觉得他运用这些很质朴很本源的游戏，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游戏他的玩法又有很多的刻画空间。第三部还是塔罗牌的设定嘛，就是每个替身对应的是塔罗牌。
哦，塔罗牌这个有点搞笑，就是有一个访谈，好像是他自己说的，自己当时用塔罗牌只是觉得塔罗牌那个牌很多，自己用完了可以就画完了，没想到画了这么多。
我觉得荒木是一个很随性的人，而且他很喜欢这种随性。在那个漫画书里面他也谈到自己有时候创作人物的时候会随机用塔罗来占卜这个人物的性格。第三部连载的时候最后不是说人气上输给圣斗士星矢吗？就是因为塔罗不如星座人气高，我不知道。
主要是塔罗是西方的一些，但是这个日本人可能没什么喜欢的，估计。
接下来说的一个最荒谬的元素就是他很擅长用障眼法。我们刚才说的是1992年开始连载第四部不灭钻石的，1995年他有一部短篇集子叫做死刑执行中逃狱进行中，包括忏悔室，就是岸边路伴一动不动的那个忏悔室短篇，也包括一个叫死之 Q 的这个短篇。他在之后有一个也是一个短篇叫做奇人列传温切斯特神秘屋，这个短篇开篇第一句就是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制造了枪支的一个家族，他们背负了南北战争的所有战场上战士的冤魂，然后这个冤魂最后想要突破这个家族人后代的房子去这个讨债嘛，相当于。关于障眼法的运用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这一句话，
很多电影都喜欢。
就比如说科恩兄弟吧，科恩兄弟最擅长的开画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是电影在开始的那一秒就已经是科恩兄弟开始虚构了。后来荒木说他是从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上习得的，他发现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天顶画，他那个柱子是和真实的柱子有呼应的，然后真假参半那种感觉。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其实想说奇人列传画这个短片的时候，他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创作观念，叫做伟大的怪人这个标准。描绘伟大的怪人需要有三点标准，第一个是怪人的行为一定要有魅力，让人感觉到安宁和希望，然后怪人的行为一定要持续其一生，然后第三个是怪人最终一定要战胜自己的对手，或者是战胜自己的内心。脊梁机影就是最好的展现。
对，尤其是漫画书里面荒木在写他创作的角色都是想要让读者来共情嘛，除了这个乔家之外所有的反派，包括脊梁机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读者们都去理解他想要过平凡生活不惜杀人的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单纯合理但是其实是非常邪恶的这么一个动机。
他完全是跟传统的甚至跟前三部的反叛是反着来的，他想要躲起来，他想要改变自己的样貌，让所有的主角团让所有人都找不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就好。
尤其是他描述这个吉良金，我觉得跟他自己也稍微有一点点像，因为他是一个从来不脱稿的人嘛，到点就睡觉，身体极为健康。那吉良金也是那个每天都要睡够8小时，晚上11点肯定要睡觉喝牛奶，还要做什么瑜伽操来着，我记得就一直都很低调。
对，说起这个，我说的那个短篇集里边有一个叫死之 Q 嘛。他其实画的就是吉良吉影变成灵魂之后的故事。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就是他画吉良吉影变成灵魂状态的时候，他想去往一个地方，然后完成一些任务嘛。他自己即使是一个灵魂，他还选择花钱买票。就是虽然他花钱买票这个行为也有点不是很正当，就是用那个灵魂的手直接伸到了 ATM 机里边把钱取出来然后去买票。而且买票也很有意思，他买票是买2张，就是他要买一个靠窗的嘛，他想看窗外的风景，就是有一张票是给自己这个灵魂非实体做的， 然后另一张票是保证自己身边没有人打扰自己，所以他买了两张票，这个形象立马立体起来了，就是他是一个程序不正义，但是又非常遵循自己生活方式、生活道的这么一个绅士吧，可以说。
而且他并不是自己没有实力，自己很强，然后自己的那个替身 Killer Queen 也非常的强，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那个光明正大打败你，就要低调的走开。
在《不灭钻石》里边那个台词说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在死之 Q 里边他同样产出了这么一个台词，正因为我是灵魂，我可以无限生活下去，所以我可以无限的工作下去，打工人嘛。
包括那个第四部里面，就是他那个明天要去打大战了，今天还要上班，然后明天还要跟领导请假。
对，身体已经完全就是七窍流血了，然后打个电话说啊，我的孩子早上有点不太听话，我可能耽误一会儿，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开始鞠躬。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荒木他在采访当中他谈到，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些丑陋的或者是不是很正常的情感，就比如说其实吉良吉影有一点就是恋尸癖嘛，但是表面上我们强大的自我在约束着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荒木在创作反派的时候很主旨的一点吧。
对，包括他最后露出这个败笔，其实是他当时假装那个人，他被他的那个老婆有一点点触动到，感觉自己好像跟他产生了一点点感情，在担心他之类的，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像之前想过平静生活那么冷静。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躲开承太郎，然后躲开就是大家的一个追捕，已经隐形起来了，但是呢因为受到了一些感情上的波动，才使他这个伪装失败了吧，才算是自取灭亡，
展现出来一点点人味儿嘛。荒木他也谈过自己的五大特征，有悬疑这个特征，就是你要勾着读者往下看，然后想象力就是体现在设定和世界观上了，比如说替身，还有一个就是亲和力，就是你要让观众共感，不是一味的讨厌一个角色，也不是一味的认同一个角色。东方仗助他其实身上也有点占便宜，他第一次知道胖仲的能力之后，他说哎呀我们要干一番大事业，他所谓的大事业就是把垃圾桶里边那个兑换现金的那个购物券一个一个攒起来，然后就贪图小便宜嘛。
就是除了刚才说那些，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好的作品一定要让人想哭啊，这点虽然我不是很喜欢，我记得他之前他说他特别喜欢那个连姆尼森那个电影
飓风营救，
对对对对，他特别喜欢的是就是前面就还没有开始去救女儿，就是一些日常的对话，他说看了那个他已经哭了
啊，
他自己觉得就是要让读者跟这个角色共情，然后也感受到他的一些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情感，才算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嘛。
Seems to ring today, then I'm aspiringTo a very strange love affair between a dream and a man. It seems to ring the night that I can't even close my eyes. Gotta tell you by my sweet living nightmare, I fall in love with every night.
所以接下来我想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谈《不灭钻石》这部作品的由头。钻石这个隐喻在JoJo整个漫画的作品线时间线里边有点特殊，从第一部《幻影之血》到之后的很多部作品，它有一个明确的像是一个作品的麦高芬一样，比如说第一部是石鬼面，第二部就是爱哲红石嘛，是一个宝石，第三部替身名字叫做白金之星，好像这个隐喻又这个元素又变成了白金，到第四部才真正是二乔提出来的，说这个小镇上你别看这些少年都穿着校服过着日常的生活，但是他们都具有黄金精神， 之后第五部黄金之风嘛，主角他的那个替身也叫做黄金体验，或者说黄金这个元素是一以贯之的，荒木慢慢成型了自己的一个创作概念或者是创作形象。但是钻石在当中好像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钻石恰恰和黄金有很多不同点，比如说硬度是最高的，但是黄金可能硬度相对没有那么高。为什么要咬金牌呢？就是尝尝它软不软嘛。比如说第三部的时候，反派来主动找主角团，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战争的状态。所以我想谈谈钻石这个隐喻。
钻石这个东西就是从表面上看一个多面体嘛，其他的那几部里面可以感到这个周周他们这家人是一个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面向，真的配角可能不会像不灭钻石里面这几位，像这个义太也好，或者是岸边露伴，包括康一，他们的分量这么重。因为不灭钻石基本上是把这些人凝结在一起，通过一些比如说去解谜啊，去询问很多人去破案吧。第三部和第五部的那些，比如说像这个花镜院也好，或者是第五部的这个不解，他们都还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但是第四部里面，如果你单独的说要拿出来一个配角，仿佛好像没有那么的凸显个性，但是他们凝结在一起就是一个无法打败的这么一个不灭的钻石。
而且你这么说让我觉得其实黄金其实有一种一般等价的感觉，
对，
就是黄金因为金价其实波动比较低，荒木可能想要创作或者是他创作母题的一个概念，就是黄金其实是有点像客观的某种精神和观念，某种信念。
然后到了第五部黄金之风再一步的拓展，就是这个主角他是迪奥的孩子。我既不是这个要去打败迪奥，我也不是要去跟周周他们一家站在一起，我就是想要实现自己的自由，就完全跟前四部又不一样了。
对，而且第五部其实有钻石在台词当中展现的不解和那个贝西，就是海滩男孩那个替身使者，最后有决斗的时候，刚开始贝西谈的那个条件是说我把那个迪亚波罗那个女儿嘛放走，就是以谈判方式结束。然后后来那个贝西耍了一个花招嘛，当时不解就说了这么一句台词啊，他本来是相信贝西的，就是他心中是有些善念的，我刚才在你的眼中看到了钻石的光芒，但是现在暗淡下去了，品质差的人永远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钻石它跟黄金精神还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会散发或者说折射出光芒的，你可以在不灭钻石当中感受到这个光芒，不是说我这个人具有什么钻石精神，而是我的同伴折射给我的。义太他那个哥哥死的时候，然后义太在那个楼上看到了他那个哥哥挂到电线杆上了，然后死亡了，他转头就对东方仗助说仗助，哥哥的死就想告诉我要坚强的活下去吧，什么什么的。哇，我觉得那儿还真的挺感动的，
挂在电线杆上，突然想那个反派那个老头嘛，都变成那样了，他还是拿着那个剑到处去找替身使者，就他们一家也是一个钻石，只不过这个钻石有点奇怪，
就是硬度好高呀，这一家人。
对，不灭钻石里面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但是他还是把周周从第一部到第四部，就是他这个替身是怎么来的，迪奥的替身也不是天生的。他就跟那个剑有关系嘛，借着中间的那个故事就一些日常，他又把这段全部都交代了。
然后第五部又再一次的完善了这个故事线，这个剑都是外星陨石的碎片造成的。我觉得确实是像你说的，他在边画边想，
出现的问题就是他有的时候忘了前面画了啥。我是在看那个第五部黄金之风的时候非常明显，尤其是前半部，这个角色出来之后，他好像忘了上一集他获得了什么能力，就是自己设定的太复杂了，自己也会记不住。
是的，是的，往后画了。斑马野狼创造平行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要另起章节了，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了。然后他画的太多了，
所以石之海就算是一个前面这几部的一个完结。其实
对，刚才其实我们简单对钻石这个元素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黄金了。我们仍然绕不开，或者说仍然谈回了起点。就是黄金精神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或者是它第一要素，就是一个传承嘛。 空调成太郎，他在不灭钻石的漫画里边也写到了成代表着传承，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也就是代表着一部漫画一部漫画的，在不同的国家内，在不同的环境内有不同的故事，这是一个微观或者是狭义上的传承。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包括他对恐怖片，包括我说他吸取了高更啊，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雕塑家，对于那些有黄金品质的作品或者是艺术家，他在宏观层面，他以个人创作者
每一部里面他都有一些这种象征着黄金精神的一些台词，比如说第一部里面在这个幻影之血里面最著名的就是齐贝林，第二部里面就是在西萨死之前他是让乔瑟夫来传承他最后的这个波纹，到第三部里面星神斗士发心愿在最后死的时候，其实他是想让他自己搞明白然后再告诉自己的伙伴，我感觉反正跟前两部就会有一些变化了。然后到了第四部里面，在这个西北老汉他在跟这个高速之星打的时候，他最著名的台词就是我拒绝就不是我去接受谁的东西，把谁方发扬光大是他在表达自己的意志。然后到了黄金之风，完全就是这个不解为乔鲁诺做了一切，又告诉他你应该去做自己，不用在意他的一个牺牲，就完全不一样。到了这个石之海的时候，动画还没有演啊，就最后这个徐伦和那个安波里欧的那个情节台词就完全是要去正面的去面对神父，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一个命运，从勇气开始一直到传承他人的一个意志，然后再争夺自己的自由，是一个逐渐这个递进的一个过程。
而且包括谈到第五部了，第五部最后一个角色，一个老熟人波鲁纳雷夫，第三部最后主角团的、
哦、他那个太惨了，
他最后的灵魂是在一个乌龟上面，
对，
因为那个乌龟的灵魂已经消去了逝去了，然后他寄生在这个乌龟上面，然后伴随着乔鲁诺自己的信念和想要明白这件事的一个想法和目标寄托给下一代了。我觉得第五部其实我说起黄金精神，说起比如说刚才萨尔老师说的面对自己，印象最深的是阿帕基的死，就是阿帕基在死亡的时候他有一个像黑白电影似的跑马灯，就是那一幕突然黑白了，在一个意大利的街边的一个餐桌上就餐吧应该是，然后他发现桌底下有一个人，是一个警察，然后那警察说我在研究什么什么指纹，我在调查什么什么东西什么细节，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帕基最开始也是警察，但是他怎么说呢，受贿之后间接造成了罪犯的逃亡和他的警察同伴的死亡，然后阿帕基就说哎呀你干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最终也会被能力很大的邪恶分子用他的权势把你这些细节给抹杀掉。那个同伴说不要把结果看作最终的目的，人就会抄近路，最重要的是想要追求真相的意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同伴或者他死前最后看到的这个人是他就是那个为他牺牲的警察同伴。哦，我觉得那一幕还真的很感人，就是一种想要追求真相的意志。
就人类赞歌他当时提出的时候，反正他自己说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借口，他只是不想画机器人漫画而已，但是到后面的几部会越来越深入，第四部就是关于这个守护小镇的这么一个集体锲而不舍的这么一个意识吧，然后到了第五部就是要即使跟组织作对，跟多么厉害的组织作对，也要去反抗这个压迫的这么一种黄金精神。那第六步就是在向往自由嘛。黄金精神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些对同伴的一些传承跟信赖，还有这个拥有正义或者自由之外，就是他对敌人其实是同样的有这个前两部更明显一些的一些算是骑士精神吧，不管你是我的敌人也好，我认同你的这个感情跟实力，我都会对你表达一种敬意，这也算黄金精神的一部分。他说他不想画这个机器人之后，他开始想做这个关于人类的这么一种故事，其实跟他喜欢的这些意大利的西方绘画的艺术，因为文艺复兴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这么一个精神嘛。
刚才三少说那个他不想画机器人漫画，其实这也是传承的一个点吧，就是他最开始看的是那个横山光辉嘛。
对对对，
横山光辉我们都知道他很著名的漫画是三国志，横山光辉还有另一部改编成动画的作品叫做巴比伦二世嘛。那个荒木也谈到很喜欢这部作品，然后受到了很多启发，其实巴比伦 能二世》里边有一个设计，主角旁边有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一个女性的角色，但是这个女性角色在危机关头在战斗的时候会幻化成一只黑豹，就有点像替身的感觉。刚才一直在谈到他在意大利的期间受到了很多影响，比如说啾啾利，他创作初期就是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或者是大卫这些雕像，他就有一个思考，他觉得人体究竟能不能有一个动作上动态的极限。对，而且也是个审美的突破嘛，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人还能怎么画，或者说神画得像人一样，大家都没有这样想过。而且他在不灭钻石最后那个最后那一幕里边，那一页里边，东方杖柱是一个叉着腰的那个形象，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照着女性的姿势来画男性角色，姿势很奇怪，然后好像突破了自己身体的一个极限。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就现在不是画到第八部了吗，主角你就可以当做是女性的吉良吉影吧，赵昭令，就是他极限还在突破中，就是他以后会画到什么地步，那我们也现在也没有办法预料得到吧，所以高潮应该还是会跌出的。
因为当时八九十年代大家都看那个施瓦辛格和史泰龙嘛，肌肉男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荧幕形象，然后他当时也很喜欢那些作品，所以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很荒木的风格就延续了下来，就是有点矫饰主义，肌肉是很夸张的，然后他的比例尺是很非人的，就是每个人都是1.92米以上那种感觉。所以关于矫饰主义，我这儿当时也是问了我的油画老师，我们有一个探讨。其实矫饰主义现在在很多动画里面也展现，就是人物腿巨长，然后手也很长，就是为了展示出这个人他有很修长很纤长的一面，所以他异于常人。比如说那个很经典的那幅画就是长颈圣母嘛，他那个圣母的脖子是很长很长的。当时也跟老师讨论说为什么这种矫饰主义在漫画里边开始流行，其实矫饰主义最开始产生的时候，就是那些人觉得文艺复兴的前辈确实有开山的创作，但是他们认为就是达到美的这个途径不只有展现自然，还有一点反常人的一些想法也是可以达到美这个概念的，他们要创作很自由很个人的创作。我觉得荒木就是这样，
应该说这部作品就是这个荒木飞吕彦的集大成之作嘛，因为把他所有的他喜欢的东西，包括他早年没有画出来的一些缺憾的地方全都放到里面。其实刚才您说的很多，就是他的很多的这个人物的姿态都是参考他喜欢的一些文艺复兴的作品也好雕塑致敬。比如说黄金之风里面大家之前都看过很多，就是乔鲁诺抱着那个 Mista 的那个致敬的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一幅圣殇，算是横跨百年了嘛，所以经常有这个网友也好啊，或者是漫画家都会说他练过波纹气功，戴过尸鬼面之类的，甚至去那个新选组里面找到一个人长得跟他很像，说他是土方岁三，就是大家因为周周这个作品反而玩起了作者的这个梗，这个是周周力，或者是后面我们会讲到周周梗的这个他的一个独特意义，因为你在别的作品中这个东西就算他再流行也不会反哺到作者身上，因为反哺到作者身上的梗是还是不太多的。
Sara 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那个荒木老妖嘛，大家都说他人类的年龄虽然是60多岁了，但是他已经其实活了几千岁了。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也是 NHK 做的一个米开朗基罗的一个电视纪录片，当时有他还有图安娜还有一个东京大学雕塑系的一个老师，他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电视节目访谈，然后聊米开朗基罗，然后现场那个主持人就让荒木画一个啾啾的形象，你既然从大卫身上学到那么多，然后你现场画一幅那种啾啾力，他画到胳膊肘的时候，然后他说米开朗基罗最重视的就是胳膊肘，如果你去看大卫或者是其他一些天顶画雕像等等等等，你会看到他的胳膊肘都是各异的，然后每一个胳膊肘都有它的细节和动态，有点感动。就是我觉得荒木传承下来了一些作品当中的金线，一个小小的胳膊肘可能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你意识到整个人物的体态应该是有一个怎样的动势跟描写。我恰恰觉得就好像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胳膊肘那个隐喻一样，他其实就是把这些伟大的作品融在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 一种器官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他自己的眼睛或头脑就是 吸取了恐怖片的感觉，然后这些完美的作品，这些完美的文化融成了他这个人，所以他这个人是不朽的，他这个人是具有生命力的，因为那些作品具有生命力嘛。
他学意大利那个意大利绘画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捷克的一个插画家，就是木下嘛。木下是这个日本的少女漫画，就 CLAMP 大妈他们的这个致敬的对象，就他们都是从这些西方的，应该说是鼎盛时期的一些杰出的艺术家里面去汲取一些新鲜的元素，在日本漫画里面成为了另外一种新的经典。
对，包括我们之前很多次提到，他总会给就是漫画的观众安利作品。
对对，
比如说很多替身名都是乐队名嘛，然后他想把自己就是文化基因里的东西传承下去。
所以到了第六部的时候，那个马友友一出现，我的脑子就完全混乱了。这跟马友友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包括其实吉良吉影他的那个 Killer Queen 嘛，就是杀手皇后，那个大猫其实就是 David Bowie 嘛。也有很多就是 David Bowie 本身创作出来的替身，比如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创作出来一个虚拟的角色是他自己，就是齐格星辰嘛，有点像他替身的感觉，就是一个天外来客的替身。之后的那个太空怪人汤姆上校嘛，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是一个另一个有点像孤独的航行者的那么一个替身形象。而且不仅是这些音乐史上的巨星，他的同行者或者是同行创作者，比如说啾啾系列的那个配乐师菅野佑物，也是一个具有黄金品质的人，他非常厉害。
他的音乐就很独特嘛，但是我就是对第四部里面那个公路之星，就是喷上玉野的他那个替身我看后来访谈，他说那段他是用了一个就是儿童弹的那种玩具式的钢琴，就那种钢琴，他做出来的那种破镜的脚步声嘛，因为这种钢琴就经常会用在恐怖片里面嘛。
啊，对对对，
一种那个恐惧感就咔嗒咔嗒的那种声音，包括他后来就是那个吉良吉影，他让工作人员把剪指甲，然后把声音录下来。
我天哪！
然后录音前他就让人家把指甲留长了，有点可怕。所以甚至现在这个周六丽的很多名词，反正我看到是被日本收录在一些词典当中，什么现代用语、基础知识之类的，就是他已经到了可以被收到词典的地步了。
就不知道你看没看，有一个梗是那个今年好像七月份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新片，然后里面有一幕是那个沸羊羊用了周六丽。哦，沸羊羊就是手就是食指伸到很前面，然后他那个台词说我认同，就致敬那个岸边露伴的我拒绝嘛，就好神奇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啾啾梗嘛，或者说梗小鬼哪儿都充斥，说哎，这是不是啾啾梗，这是不是什么的。
因为我感觉从第五部开始更明显吧，粉丝的覆盖的范围已经超过了比如说漫画迷或者动画迷的这个广度，更多的人尤其是有很多的应该说是女性观众吧，她其实你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吗，她不一定，但她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产粮，可以磕 CP 觉得很开心。很多漫画包括我之前我很喜欢的，比如去年那个黄金神威嘛，就是它都是这种把一切元素都玩得很溜，就是不管你喜欢什么你都会非常喜欢这个作品，这也是它为什么能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
就可能大家还是对这个作品太喜爱了，愿意生活当中充斥的这些元素，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一样。而且说起来就是这个终极的问题，就是黄金精神，我们最后讨论一下。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Sara， 就是你觉得黄金精神这个词或者是这个概念到底是荒木飞吕彦的发明还是发现？
我觉得是他在他的创作途中，他发现每一代的 角色他们拥有的这些品质最终可以总结出来。就是在第四部里面越来越关注的是人的一个终极，人的终极肯定不是肉体，肉体是非常有限的，不会存在不灭的肉身，命运你想去抗争自己的命运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周肉讲的就是他用各种角色包括每代主角的各种方法告诉我们是你得去试一试。后面在黄金之风里面他讲的就是所有的人，不论你是反派的后代也好或者是其他人，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个黄金精神。命运这个东西虚无缥缈的吧，就如果你觉得他有他就有，你可能就会被他桎梏。就他不是在说结果论，而是说的是你抗争的这个过程。
我非常赞同萨拉说的，就是我为什么要以这个词为这个节目的主旨呢？我们在谈黄金精神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我们在谈的是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我说的黄金精神和你说的黄金精神很有可能不是在谈一个同一个东西。因为我在知乎看到黄金精神到底是什么，底下的回答是都不一样。有人说黄金精神就是正义，底下还有一个很损的回答说黄金精神就是占小便宜偷看生母洗澡然后但是我恰恰认为黄金精神完全不能简单的概括为正义。单纯的把黄金精神认为是正义，这恰恰是陷入了另一个漩涡，那就是正义又是什么呢？
就没有绝对的正义，
就又是一个可以拆解的词。这让我想到，其实我看那个罗翔教授有一期谈正义的时候我还蛮同意他说的，或者是我很有感触。他谈正义的时候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给学生，说你认为正义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然后他最后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圆圈正义。概念就是说数学性上概念性上存在一个绝对的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画的圆都不圆就是用机器画的圆它也不是绝对的圆，就是有一点点误差的。就比如说这些误差就是东方仗助小占小便宜，也可以说是每一代舅舅他都是在追寻一个绝对的圆，这个圆是绝对存在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用的方法和理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在无限接近于那个圆。所以那个圆不是黄金精神，我觉得追寻的过程才是黄金的。
对，我刚才就为什么说这个黄金精神是荒木飞吕彦后来发现的呢？因为你可以发现前三部他就是在集中想要去打破命运，打破乔乔家的命运，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是一直到了第四部第五第六到现在才算是一个在逐渐拓展的一个过程。意思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并不是说就是只属于乔家独有的。你的下一代到底是被命运征服着，还是能够把灵魂留下来？因为人遇到黄金的几率它是很公平的，但是呢你要取得它又不是那么的容易。
我非常同意塞尔的那个观点，就是他是发现的这个黄金精神，而不是他发明的。即使你现在搜黄金精神搜出来一定是荒木飞吕彦和啾啾，这个黄金精神只不过自古以来有了不同的形容。比如说我觉得就是迪迦我变成一道光，那个光其实就是黄金精神。比如说我看那个假面骑士的那个平成的第一部空我嘛，就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想到了空我最后跟他的敌人是有一个死斗的，这个死斗是舍命的战斗，因为他觉得只有他自己能陪这个敌人走到最后，但是他一定会面临比如说死亡这个可能性。然后他最后有一句台词叫做诸君请看我的变身，我现在仍然记得这句话，就是有点浪漫有点见众生的那种张力，就是感觉这也是荒木想要表达的那种黄金精神的感觉，超越了生死，他诞生出了高于自己意志的一种信念吧，或者一种比较原生的一种冲动。
对，这个我当时在看就是准备这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前几年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个电影，但是它好像不是很火，就是网飞的那个发掘，是一个英国电影，然后他讲的是考古的事情。英国的这个文物它在我具体是什么灾难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它被毁了，就讲的是他们如何保护这个文物，让它再一次流传过去。其实他讲的就是人类的生命是很有限的，也不可能每天都能够这个随心所欲吧，但是呢只要在这个器物上的东西流传下来了，那灵魂就可以一直的流传下去。就是跟这个黄金精神我觉得也蛮像的。其实
对的，是的，是这样的，包括物体上的灵魂，包括人的意志。总之我觉得到此为止，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黄金精神一个大致的定义和概念。 我还是仍然很推荐大家能看原著尽量看原著，这种就是不可言传的词汇恰恰是你需要就是沉浸在这个作品当中才能感受到的。
先から潮風トンネル抜けて遠へ浮かれ合い小道迷い込む心に溶け込む影照らす黄金のスピリット、それは守り抜く光。Break down,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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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